徐湛之，字孝元，是东海郯县人。他是司徒徐献之哥哥的孙子，吴郡太守徐沛之弟弟的儿子。祖父徐清之曾任秘书监，父亲徐奎之娶了高祖的长女会稽公主，担任镇威将军、彭城、河沛两郡的太守。高祖的儿子们都还年幼，因为徐奎之是姻亲，打算重用他，想先让他立下功劳。等到征讨司马修之时，派他率领军队担任前锋，配备精兵利器，如果事情成功，就立即授予他荆州刺史。司马修之派鲁宗之的儿子鲁轨击败了徐奎之，徐奎之在阵前被杀害，追赠为中书侍郎。徐湛之幼年丧父，被高祖所喜爱，常常与江夏王刘义恭一起吃饭睡觉，都不离开高祖身边。永初三年，高祖下诏说，永兴公主作为嫡长女，早早遭受辛苦，他的外孙徐湛之我特别钟爱，况且他是终结之士的后代，感情确实非同寻常，可以封为知江县侯，食邑五百户。徐湛之几岁时和弟弟徐春之同乘一辆车出行，牛受惊奔跑导致车坏，左右侍从急忙赶来救他们。徐湛之先让人救弟弟，众人都赞叹他年幼而有见识，长大后广泛涉猎大义，善于自处和待人，侍奉祖母和母亲都以孝顺谨慎闻名。元嘉二年被任命为著作左郎、员外、散骑侍郎，都没有就任。元嘉六年东宫开始建立，从家中被征召补任太子洗马，转任国子博士，升任奋威将军、南彭城、河沛两郡太守，调任黄门侍郎。因祖母年老，以需要入朝值班为由推辞，没有接受任命，再次授予两郡太守，加辅国将军，升任秘书监，兼任右军将军，转任侍中，加骁骑将军，又任秘书监，加散骑常侍，骁骑将军如故。会稽公主身为嫡长女，被太祖所礼敬，家中大小事情必定先咨询她，然后才施行。向西征讨谢惠时，让公主留在台城内总管六宫事务。公主忽然有不顺心的事，就大声哭闹，皇上很怕她。当初高祖威建时非常贫穷简陋，曾亲自到新州砍伐敌草，有粗布衫袄等衣服都是晋皇后亲手制作的。高祖富贵后把这些衣服交给公主，说后世若有骄奢不知节制的，可以用这些衣服给他们看。徐湛之被大将军彭城王刘义康所喜爱，与刘湛等人很亲近附和。等到刘湛犯罪，事情牵连到徐湛之，太祖大怒，要判处他死刑。徐湛之忧虑害怕，没有办法，告诉了公主。公主当天入宫，见到太祖后就哭着从床上下来，不再行臣妾之礼，用锦囊装着高祖的粗布衣服扔在地上给皇上看，说你家本来贫贱，这是我母亲为你父亲做的这件粗布衣，今天有一顿饱饭吃，就想残害我的儿子。皇上也哭了，徐湛之因此得以保全性命，升任中护军，未就任又升任太子詹事，不久加侍中。徐湛之擅长写书信，言辞流畅，他是贵戚豪门，家产非常丰厚，房屋园林池沼，贵族有赏者无人能及，歌舞音乐的妙处冠绝一时，门生有一千多人，都是三吴地区富人的子弟，容貌端正秀丽，衣服鲜艳华丽，每次外出游玩，街巷都挤满了人，下雨泥泞的日子都用后面的车载着他们。太祖嫌他奢侈放纵，常常以此告诫他。当时安成公何煦是何无忌的儿子，林汝公孟灵修是孟昶的儿子，各自都奢侈豪华，与徐湛之一起以膳食、器用服饰、车马相互攀比。京城为此有谚语说，安成公的饮食，林汝公的服饰。徐湛之在这两方面的精美，兼有何煦、孟灵修之长。何煦官至侍中，追谥荒公，孟灵修擅长弹骑，官至秘书监。徐湛之升任冠军将军、丹阳尹，晋号征虏将军，加散骑常侍，因公主去世而辞不就职。葬礼过后再次授予原职，徐湛之上表坚决推辞，又到廷尉那里去请罪，皇上诏令狱官不得接受，然后他就接受了任命，坚决推辞常侍一职，皇上准许了。元嘉二十二年，范晔等人谋反，徐湛之起初参与其中，后来揭发此事，但陈述多不详细，被范晔等人的供词牵连， 于是到廷尉那里去认罪，皇上安慰他，并让他返回丹阳郡。徐湛之上表说，贼臣范晔、孔锡先等人勾结谋反，尼姑法镜传达往来，与大将军陈刘义康互相呼应，这些已在审讯对质中详细说明。我私下考虑，众成祖最初得知孔锡先等人的意图时，就极力揭发奸情，而我儿女情长，不识大体，刚刚听说时没有努力指斥，所写文件尤其粗略简略，实在是因为凶谋已经暴露，逆势已经败露，又仰仗圣上仁慈，不想深究到底，所以言辞模棱两可，不敢详细陈述。我的情意没有隐瞒，已经昭示于上天，等到群凶被擒获，各有交代，范晔等人的口供多属诬陷诽谤，众成祖的丑言纷乱尤其厉害，竟说我和刘义康早有密约，在官署中的话约定为定，暗中互通奸易，报告天文征兆，末了说孔锡先选址必同，用以欺骗范晔，有的以智勇著称，有的以愚懦为目，既赞美其诚信可见，又惊骇其举动必起，所有这些诡诈虚妄，自相矛盾，多举事端，不究根源，传递的书信没有主名，所征引的人又以死亡首尾乖违，自相矛盾，就是把我诱引之词作为开始谋划的证据，怀恨我检举告发，都对我怨恨责骂，放纵狂言，必然谋划祸害陷害，我私下自我反省也是有缘由的，从前刘义康南出之时，命我入内相伴慰问，早晚觐见对答，经过十多天，叛逆图谋虽不显明，但怨恨的表情和不同的意图颇流露于言语意指之中，他送给我利刃，期待时机，我苦苦劝谏辟解，深深加以拒绝堵塞，认为怨愤所致不足为虑，便想向上报告，又怕成为虚妄，反复思量，确实经过我的考虑，并非接受而加以隐瞒，他又让我向范晔申述情意，化解中间的遗憾，向萧思化致意，遗憾婚意未深，说这是侥幸，我也未能传达，陛下敦厚珍惜天伦之情，显扬于四海，藩王禁令宽松简略，亲情都相通，又往昔蒙受眷顾，不容自行隔绝，书信音信命令时常相互往来，有时言少意多，只身文浅，言辞神色之间往往难以测度，我常常害怕听到不同的说法，都略过而不回答，只因为心中没有邪念悖逆，所以不稍加自我避嫌，耿耿担心，都如此陈述。至于法镜所传以及孔锡先等人的阴谋，知道确实不早，事关之日便立即上报，虽然晨光微明，曲折招式穷尽款程，以正义裁断，无处逃避刑罚，我束手北阙，请罪于司寇，陛下宽恕包容，未加审问考究，终止平降，命令使者往返，养成恩私，哀伤惶恐，失守常心，我罪孽积累深重，遭遇酷罚，早就应该被弃绝，永别人间，何况被奸谋所沾染，忠孝顿缺，智慧防卫愚钝浅薄，暗于祸端萌芽，世人不明我心，百姓以为我是同恶，朝野侧目，众议沸腾，专门相信仇戏之词，不再稍加体谅，我虽然奴钝，情感并非木石，难道不知道丑行难以承受，福建自杀更容易，而我厚颜喘息，忍受余生，实在不是吝惜微命，苟延片刻，确实是因为背负罪孽灰飞烟灭，留给后世恶名，贪图活着，稍微自我申诉，希望幽微的诚心和丹翅或许能昭然，即使身高草土，九泉无恨，显居官位，玷污朝廷班列，后言何处可以自处，祈求被罢免放逐，福带抚悦，皇上下诏幽府不批准，元嘉24年扶桑期满，转任中书令兼太子詹事，外任为前军将军、南兖州刺史，他善于治理政事，威严和恩惠并行，广陵城原有高楼，徐湛之加以修缮，向南可以望见中山，城北有碑泽，水中物产丰盛，徐湛之又建起风亭、月冠、吹台、琴室，果木竹子繁茂，花草药材成型，召集文士进游玩之事，当时堪称盛世，当时有僧人释慧修擅长写文章，辞才起立，徐湛之与他关系深厚，世祖命令他还俗，他本姓汤，官至扬州从事时， 元嘉26年，再次入朝任丹阳尹、兼太子詹事，将军如故。元嘉27年，索鲁到达瓜埠，徐湛之领兵设置左官，与皇太子分守石头城。元嘉28年春，卢爽兄弟率领部曲归顺，卢爽等人是卢轨的儿子。徐湛之认为这是朝廷远谋，特别加以奖励接纳，不敢随便申明私怨。他请求退居田园，没有被批准，转任尚书仆射兼护军将军。当时尚书令何尚之因为徐湛之是国戚，任职受任隆重，想把朝政推给他，所有诉讼陈词一概不查看处理。徐湛之也根据职官纪和令文、尚书令夫奏出纳，事无不管，尚书令空缺就由仆射总管，又把事情归给何尚之，互相推诿。御史中丞袁书一并奏请免官，诏书说尚书令和仆射是治理政务所寄托的，不共同谋求得当，而互相推诿纠合是正确的，但是旧例残缺错乱，所以导致这种一致，特此不予追究，加以详正。于是让徐湛之和何尚之一起接受辞诉。何尚之虽然任尚书令，但朝廷事务都归于徐湛之。当初刘湛被处死，殷景仁去世，太祖委任沈衍之、于秉之、范晔等人，后来又有江湛、何与之。范晔被诛，于秉之被免职，沈衍之、何与之都去世。至此江湛任吏部尚书，与徐湛之一起居于权要之位，世人称之为江徐。皇上每次生病，徐湛之就入宫侍奉医药。二兄巫蛊事发，皇上想废掉刘绍，赐刘俊死，而世祖不被宠爱，所以多次外放为藩王，不能停留在京城。南平王刘硕、建平王刘宏都被皇上所喜爱，而刘硕的王妃是徐湛之的妹妹，徐湛之劝皇上立刘硕。元嘉末年，征召刘硕从寿阳入朝，到后又失职，想立刘宏，又嫌他不是按次序，所以议论很久不能决定。皇上与徐湛之平退旁人共同谈论，有时连日连夜，每夜常常让徐湛之亲自拿着蜡烛绕墙壁检查，担心有窃听的人。刘绍入宫侍君的那天早晨，当晚皇上与徐湛之平人谈话，到天亮还没有灭烛。徐湛之惊奇跑向北门，没来得及开，被杀害，时年44岁。世祖即位，追赠司空，加散其常侍，本官如故，谥号忠烈公。又下诏说徐湛之、江湛、王僧绰门户遭酷害，遗孤刘裕，说到既往，感痛艰深，可让他们回归本宅，后加抚恤赏赐。于是三家长久供给领食。三个儿子徐玉之、徐谦之被元凶所杀，徐恒之继承侯爵，娶太祖第15女南阳公主，早卒无子。徐玉之的儿子徐孝嗣继承封爵，齐朝受禅后封国被废除。江湛，字辉渊，济阳考城人，是襄州刺史江仪的儿子，居丧以孝顺闻名，爱好文章义理，喜欢弹琴和弹琴，同时还通晓算术。起初任著作左郎，升任彭城王刘义康的司徒行参军，南桥王刘义轩的左军公曹，又任刘义康的司徒主簿、太子中舍人。司空谈到继位儿子求婚娶江湛的妹妹，江湛不同意，刘义康有命令又不听从，当时人看中他的志向，刘义康想拉拢他日夜相处，江湛坚决请求外任，于是任命他为武林内史，回京后任司徒从事中郎，升任太子中庶子、尚书吏部郎。隋王刘旦任北中郎将、南徐州刺史，以江湛为长史，南东海太守正式委托给他。元嘉25年，被征召为侍中，委以机密之任，兼本州大中正，升任左卫将军。当时改选学官，以太尉江夏王刘义恭兼国子祭酒，江湛和侍中何攸之兼博士。元嘉27年，转任吏部尚书。家中非常贫穷节俭，不经营财力，馈赠营门一无所受，没有多余的衣服和食物。曾经被皇上召见正值洗衣服，称病一天，衣服制成后才去复召。牛饿了，驾牛的人要草料，江湛很久才说可以给他喝水。在选官职位上颇有苛刻的讥讽，但公平无私，不接受请托，议论者因此称赞他。皇上大举北伐， 整个朝廷都认为不可行，只有江湛赞成。索鲁到达瓜埠，领军将军刘遵考率军出长江上，以江湛兼领军，军事处置完全委托给他。敌人派使者来求婚，皇上召太子刘绍以下集会商议，众人都说应该答应。江湛说戎狄无信，答应他们没有益处。刘绍发怒，对江湛说，如今三王在危难中，岂宜苟且坚持异议，声色非常严厉。散会时一起出去，刘绍让持班剑的武士和左右推搡他，几乎要跌倒。刘绍又对皇上说，北伐失败受辱，数州沦陷破灭，只有斩杀江湛才能向天下谢罪。皇上说，北伐是我的主意，江湛只是不反对而已。刘绍后来宴集，从未叫过江湛，常常对皇上说江湛是宁人，不宜亲近。皇上于是为刘绍的长子刘伟之聘娶江湛的第三女，想以此和解。皇上将要废除刘绍，让江湛起草诏书草稿。刘绍入宫侍军时，江湛正在尚书省值班，听到叫喊嘈杂的声音，便躲藏在旁边的小屋里。刘绍派人逮捕他，管事的小吏欺骗说不在这里，士兵便杀了管事小吏，才找到江湛。江湛靠着窗户被害，神色不屈，时年46岁。江湛的五个儿子江嫩、江树、江静、江训、江法寿都被杀。当初江湛家中多次出现怪异现象，在失败前几天，他睡的床上忽然有数声血。世祖即位后，追赠江湛为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加散其常侍，本官依旧，谥号为中简公。长子江嫩娶太祖第九女淮阳长公主，任著作左郎。王僧绰，琅琊临沂人，是左光禄大夫王坦守的儿子，幼年就有成大器的气度，年轻时众人便认为他是国家栋梁。他好学有思想，熟悉朝廷典制。13岁时，太祖接见他，下拜便流泪哽咽，皇上也悲痛不能自持，继承爵位豫章县侯，娶太祖长女东阳县公主。起初任江夏王刘义恭的司徒参军，转任始兴王文学、秘书丞、司徒左长史、太子中庶子。元嘉26年，调任尚书吏部郎，参与掌管大选。他深识刘品，熟悉人物，选拔人才都各得其所。28年，升任侍中，委以机密事务。王僧绰深沉有度量，不以才能高于他人。此前，父亲王坦守与王华都被太祖信任，王华的儿子王嗣人才既差，职位待遇也轻。王僧绰曾对中书侍郎蔡兴宗说，我的名位应与王嗣齐平，超越到今天是由于姻亲关系所致。兴建是王嗣的封爵。等到任侍中时，年仅29岁。始兴王刘俊曾经问他的年龄，王僧绰自己嫌早答，犹豫很久才回答，他的谦虚自退如此。元嘉末年，太祖很担忧身后之事，因为王僧绰年轻，正想将大事托付给他，朝政大小事务都让他参与。堂兄王辉是亲政之士，担心他太盛，劝他抑制。王僧绰于是请求出任吴郡或广州，皇上都不许。恰逢二兄巫蛊之事泄露，皇上独自先召见王僧绰详细告知，等到将要废立时，让他寻找前朝旧典。刘绍在东宫夜间宴享将士，王僧绰秘密报告皇上，皇上又让他撰写汉魏以来废黜诸王的旧历。撰写完毕，送给江湛、徐湛之。徐湛之想立隋王刘旦，江湛想立南平王刘硕，太祖想立建平王刘弘，议论很久不绝。刘旦的王妃是徐湛之的女儿，刘硕的王妃是江湛的妹妹。太祖对王僧绰说，个人都是为自己考虑，就没有与国家同忧的人。王僧绰说，建立之事全由圣意决断，臣认为只宜速断，不可拖延，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，愿以一个恩略去小不忍，不这样就应坦怀如初，不必烦劳议论。淮南王说，把石头投入水中，吴越的善游勇者能取出来。事情虽然机密，容易传播广泛，不可让祸患从意料之外产生，被千载取笑。皇上说，卿可谓能断大事，此事重大，不可不殷勤三思。而且庶人刚死，人们将说我再也没有慈爱之道。 王僧绰说：“臣担心千载之后，说陛下只能裁断弟弟，不能裁断儿子。”皇上默然。江湛同坐侍出阁后，对王僧绰说：“你刚才的话恐怕过于切直了。”王僧绰说：“我也遗憾您不够直率。”等到刘少弑君叛逆时，江湛在上书上省听到变故，叹息说：“不采用王僧绰的话，以至于此。”刘少即位后，转任王僧绰为吏部尚书，委以事务，是在《二兄传》。不久，刘少检查太祖的箱子和江湛家的书信，得到王僧绰所报告的宴享将士以及废黜诸王的事，于是逮捕杀害了他，时年31岁。因此陷害北地诸王侯，认为与王僧绰有异质，并杀害了王僧绰的门客太学博士贾斐之、奉朝请司马文隐、建平国常侍司马仲秀等人。世祖即位，追赠散骑常侍、金子光禄大夫，谥号为闵侯。当初太社西边有一块空地，吴石是丁奉的住宅，孙浩流放迁徙了他的家人。东晋初为周乙、苏峻的住宅，其后为元月的住宅，又为张武王司马秀的住宅，都以凶险结局。后来给了臧涛，也颇遭遇丧祸，所以世人称为兄弟。王僧绰常以正直通达自居，认为住宅没有吉凶，请求作为宅地。刚开始建造，还没来得及居住便败亡。儿子王翦继承爵位，生明末年任齐国尚书右仆射。使臣说太严重了，宋氏的家难。仇隙所集中，亲帝和权力都达到极点，虽然倾覆天道，行迹并非嫌疑之路，但灾祸从内部萌生，邪骨从外部兴起，天性已经背离，爱敬一同耗尽，探却请雄并非没有前兆。猜疑防范之道还有不足吗？世祖年轻时清躁，向来没有朝廷的恩宠，多次担任边地职务，不曾居于中央。当弊之重，将由爱立，臣主回疑，事情没有及早决断。如果守气以长，命不待闲，那么密祸自消，危机可免。圣哲的训诫难道欺骗我吗？从前山涛举荐杨户为太子太傅，大概想以后是托付他，而杨公短命。王僧绰与主上亲密，将要威以国众，而皇帝驾崩，两位臣子都以道德谦冲，名高两代，未到中年，功业未成，可惜啊。